耶稣自己这样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更的意思是说，比原来那个生命一定会有一些变化。那我们在谈到这个上这个圣洁之道呢，它一定要有恩典的工作，而且绝对是恩典的工作，是神做的，不是我们做的，而且我们本来没有。我们有一个起点，就是我们被称义，我们相信了，我们被算为是一个义人，可是我们会被造就成全，成为一个地地道道实实足足的义人，叫做成义，就把那个义让它成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都是要凭着信心，靠着恩典。那就是为什么罗马书告诉我们，他说呢，这个由信以至于信，也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说，我们要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我们的信心有一个起点，我们有拿到的神儿女的资格之后，那么我们需要让神来工作，只有神能做，来成就我们内在那个真的是很扎实的，是神眼中义人的这样的一个内质，也就是约翰所说的，我们蒙神的慈爱，被称为他的儿女，到个地步，我们真的是他的儿女。那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告诉我们，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么神预先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召他们来称他们为义之后，所称的义的人又要叫他们得荣耀。所以他是有一个进度的，有一个结果的。那么神对我们这样的一个诚意的工作呢，是要让我们装备我们，预备我们可以去行出这个义的一个行为。神的儿女一定是义人，那么我们这个被神成全的里面的义的内质，就要去行神眼中的善，让我们有能力可以做善功。好，那么第二个就是由看见到看清楚。我给了一个经节，是马可第八章23-25节。那么这里呢提到有一个瞎子，那耶稣医治他的方法，好，我提到说耶稣医治瞎子的好几个都不同的方法啊，那是神的主权，那是耶稣的主权。那重点不在他医治了人的这个瞎眼的能够看见，但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大事。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主耶稣有能力，而且是出于他自己的主权，他要怎么医就怎么医。那他医治这个瞎子的方法是吐那个唾沫啊，然后竟然对于这个就分成两次。那这个对我们或许有一点启发哈。第一次呢，耶稣就吐了唾沫抹在他的眼上面，然后他说我看得见了，本来是看不见。然后耶稣还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像人像树在走路啊，树会动就表示是人哈，人他知道人像树在走路，然后看不清楚。然后第二次主耶稣又再次的来医治他，来碰触他，他就完全看清楚了。那么我们这个从信由信以至于信的这样的一个从生命到丰盛的生命呢，这个当中呢有一种眼界的开启。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瞎眼的，所以我们喜欢唱那个奇的恩典，前我瞎眼今得看见。但是我们一开始就看得很清楚吗？不是，我们会越看越清晰，而且越看越远。那个圣灵的启示的那个灵呢，会在我们的里面做工，神的恩典会成为一个果效，让我们越看越明白，越看越清楚。所以这是第二个我提到的这个恩典的功效，从看见到看得清楚。那么第三个呢，由安息到清省。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宣布说他是一个和平的君王，先知预告说他是和平的君王。那天使说什么？天使说平安， 要归给神所喜悦的人。所以平安，或者说我们讲安息、和平，是我们信仰的这个主耶稣要带来给我们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恩赐，就赐给我们有平安。人的环境，人的本质很容易就很慌乱，很容易就不能有平安，因为我们依靠的是外界的环境。可是这个平安是里面的平安，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在我们会碰到患难苦难，但是在我里面，主耶稣说在我里面，等于说我们如果在他的里面，我们里面也有平安。那么这个平安呢，是我们得力，我们能够有能力来面对我们的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神的呼召，耶稣他有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有两个呼召，第一个是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得安息。这个劳苦是什么？是那个罪恶感的这个重担，犯罪的重担，自己没有办法做想认为对的事，反而去做那自己不想做的不好的事情，这个是我们的重担。外面的人不知道，可能背负的很多里面的重担。那么这个重担一到耶稣面前，我们被赦免了。这个神让耶稣为我们死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免去我们里面的罪恶感，要赦免我们的罪，不管是罪行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里面的罪的那个重担，然后呢要解决我们罪的那个罪因，就是那个性罪性。所以那就是为什么耶稣需要死，生命的代价换来我们可以一方面我们全部的罪都会这个重担就完全可以卸下来，二方面呢让我们可以被洁净被医治，因为罪有罪害。那么第一个，当我们到主面前来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说孩子放心，你已经平安了，你安全了。但是我们还要过我们的生活，我们每一天还会碰到很多不平安的环境，会扰乱我们平安的环境，我们还会心里面还会有很多我们心里的这个本来的这个个性里面的弱点，会那个平安会被好像翻腾起来，被搅动起来。所以耶稣有第二个呼召，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刚才是二十八节哈，那现在是二十九的跟三十节。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个安息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说过，我们到神的面前，到主的面前，过去的一切那个包袱那个重担放下来了，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安息。我们从头开始放下来了，可是从现在开始的生活里面还是会有很多的冲击。那么这些呢，我们如何持守住主耶稣所应许的那个不会被夺走的平安？平安很重要，平安才有力量，才能够得力，能够生活。那么接下来如何能够面对不管人跟人的关系或者是环境跟我们的关系会带来的冲击呢？他说你要学我的样式。什么样式？温柔谦卑。耶稣这个在人生的 这些年的日子给我们看到一个榜样，不管他碰到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他不灰心，他不会因为这样他就觉得哎呀人生真的是很让他觉得很无奈，他一样的尽力的去扶持这些人。当他碰到那些仇敌跟他过不去的人，百般的要刁难他，要抓他的把柄的人，他有一个温柔谦卑的心，然后呢他就会很有智慧的，不会用血气，而是有一个很安静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心力来面对这些人，该离开就离开，该回答就回答。当我们心里面有安息的时候，我们的回答，我们的说话，我们的面对就会 非常的得体，不然的话我们很后悔讲一些心里翻腾，然后讲一些让一些我觉得后悔的话，这个都有可能。这个就是在这里在讲的，要跟他学习有那个温柔，其他说来负我的恶，跟他一起邀他一起，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型。可是呢，当我们每一天说主啊，我跟着你，主啊，我跟你学这个事情，在你的如果你在的话，你会怎么回答？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说？这个都是我们可以跟他在一起学习的。慢慢的，我们就被主来影响到，营造到一个所谓的温柔谦卑的心。之后呢，他说我们的恶是容易的，担子会变成轻省的。意思是说我们会有担子，我们会有恶，没有一个人活在世上，我们现在不在天堂哈，不会没有恶没有担子的，一定有，但是不会变成一个重担，也不会变成一个苦的担子，苦的包袱，而是容易的。一天过完，一天卸下，明天再来，这个就是一个没有忧虑的人生。所以从安息，我已经有了安息的这样的一个，好像我有一个窝，我可以躲起来。但是躲起来你不能不过生活，你一过生活，你已经知道那个秘诀怎么样让自己不会被冲击，那个安息可以永远在那里。然后第四个呢，是从活过来，我们活过来了，我们说我们信主是出死入生，活过来之后呢，还有一段路要走，要成长，就是能够得到自由。那么我用的是约翰福音第这个约翰福音哈，这个拉撒路哈，耶稣那个叫拉撒路活过来，约翰第十一章哈，约翰第十一章那里的记事哈，就提到说拉撒路跟他的两个姐姐呢，跟耶稣是很亲的一个，很亲近的，很熟的一个家庭。有一次他病了，那个姐姐赶快差人去找耶稣，他们晓得耶稣曾经叫死人复活，曾经医治的，可是没有想到耶稣却刻意的单言了才去，单言到他已经死了，病死了他才去，他是有目的的哈。因为那个时候在犹太人呢，他们认为三天里面那个魂都还在，所以如果三天里面耶稣到，他这样活过来，可能对他们来说这个没有什么好稀奇的。可是耶稣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要见证他是神的儿子，生命在他，复活也在他，所以他就慢了。到了第四天，拉撒路都已经放进那个墓洞里面去了，等于说就是我们讲的埋葬了，他才到。那这个时候当然大家都很善，这个家庭是一个很和乐而且很友善，大家都很跟他们亲近的一个家庭，所以很多犹太人就来跟他们一起哀伤。在那里耶稣再次的宣告，生命在我，复活在我，并不代表说耶稣那个时候是以一个我是神所以我来做这件事情，而是他是一个神的儿子，一样跟我们一样是有肉身，道成肉身，有人性。好，我们也看他在那里哭了，为什么哭？我觉得五味杂陈，一方面呢，看到这个活生生的一个跟他很亲近的一个弟兄呢这样死了，突然间他没有气息了，当然我们会有感受的，有感情有感受的。但是另外一个层面是，我认为耶稣的哭呢，一方面是表达人性，一方面呢是为人的这个没有信心而心里面有一种重担，有一种忧心，为我们有一种焦急跟忧心。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等于说呢，复活在我，生命在我，那信我人必要复活。为什么这个时候很爱他的这两个姐妹呢？就好像那个信心就被那个石头，大石头，那个墓口的大石头把它堵住了呢。这个时候他就祷告，记得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他首先他要确定神要不要他做，因为他说我来是要行那差我来者的功，但是我相信他是确定他要在这里来荣耀神。 因为耶稣在前面说，我不是对你们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耶稣所做的都要荣耀神，都要帮助建造我们的信心，是要荣耀神来建造我们的信心，不是用信用这个神迹来建造我们的信心。我也讲过哈，然后呢，他们把耶稣说呢，把这个石头打开，他就祷告，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了我，这个就是信心。当我们信主之后，这个时候有形有体道成肉身的耶稣，这样的祷告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当你跟父的心连在一起，你越来你的信心越茁壮，而且你越来越像主耶稣，我们跟神的关系很亲近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里面，他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会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这个时候耶稣祷告说，你已经听我，什么意思？我的信心相信你要听我这个祷告，我感谢你，那是一种默契，而且是信任。耶稣接着说，我也知道你常听我，表示不是只有一次，信心是要练习的，信心是要每天用的。你常听我，那是一个体验。所以我一直在讲说，这一课哈，第八课这个恩典的功效不是知识，是个人的体验。耶稣说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这个时候耶稣已经预备着快要靠近他要受死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一定对我们会有交心交集。所以他的最重要的是要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世主。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就说的祷告完了，他就大声说，拉撒路出来。那我们知道犹太人他死的时候、要放到墓洞里面去，他们不是放棺材、他们是放在一个洞里面，然后把那个、洞口堵起来，就像耶稣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那么他们会把这个身体呢缠上裹尸布、就把它裹着、一些布。那这个时候呢，当他们把石头挪开，那拉撒路被主一叫就起来了，就出来了。可是呢，他手脚裹着布，然后脸上还包着手巾，这个情景很奇特的哈。他会走了，他可以走，可是问题你可以想象那个整个从头到脚包起来那种走的样子哈。这个时候耶稣再喊了一声，对旁边挪开这个墓洞口这个石头的人说，解开叫他走。这个时候人跟耶稣同工，解开叫他走。那我用这个意思，用这个记事的意思呢，有一种隐喻，意思是说呢，拉撒路他的生命出死入生，可是这个时候他还需要被解开，意思是说他还没有真的很自由可以走。当我们刚刚被主救，就从罪恶中救出来，从黑暗中进入光明的时候，我们还不太懂怎么样成为神光明的儿女，我们不自由。就像罗马书讲的，我们常常被辖制，可是因着耶稣基督，因着神的这个恩典呢，我们就怎么样被释放了。这个也就是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讲的，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这个脱离很重要，脱离的死，脱离了罪，而且还怎么样脱离被辖制。这是一个真正的记事，但是呢我觉得也是能够来让我们理解说，我们出死入生之后，我们这个得到自由的可以很自由的来行出神要我们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恩典的果效。如果没有主的恩典，如果主不做这件事情，他不需要做这件事情，很多人都死了他也没有去，可是蒙了神特别的恩典，耶稣到这里来，而且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让别人看见神的荣耀， 而且要确定说我信的主是一个复活的主，而且掌管生命的主，而且他复活的，他说你们也要复活，这是我们的信心很重要的一个盼望。耶稣复活了，所以我也一样可以复活，所以我们就有了盼望，我们脱离了死的律，脱离了死的惧怕。还有再来就是由离开到跟随。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这亚伯拉罕的这个祭祀，那亚伯拉罕一开始本来是在一个整个都是拜偶像，他爸爸甚至是做偶像的这样的环境里面，结果神对他说话他听见了。这个是我一直在有点就是很稀奇的哈，就他怎么会，他在他的四周围都是那些不会说话不会没有耳没有眼的那些人雕刻的偶像，他怎么会认出来这一位就是独一的真神。我在想他对于一个真正的神，他有神的概念，可是他也知道这些人手所雕出来的这些像啊，不管石头做的或者是木头做的，他可以确定那不是神。当他心里面有渴慕的时候，他寻求的时候，一方面神来找他，主动来找他，一方面呢他寻求被他找到了，神对他说话，刚刚开始对他说话就跟他讲说你要离开你的本族本家。这个跟这些希伯来人在埃及的时候，然后神差派摩西说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是一样的一种律，就是要离开我们旧有的，完全的离开放下。就像彼得跟耶稣的时候放下他的这个捕鱼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工具啊，还有他的平常的这种捕鱼的生活完全撇下来，然后就专心的只有跟耶稣。所以这里我提到说由离开，你要离开你旧有的，然后紧紧的跟着耶稣，不用再自己开创自己的道路，我们跟着耶稣走，耶稣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所以这里我用了这个亚伯拉罕还有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要进入迦南做一个好像一个例子让我们了解。当亚伯拉罕出来之后，他需要跟着神的话走，到个地步他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神一定会给他话语，神就显现，神一步一步的就好像一个向导一样，就好像一个地图一样。神没有说一下就让我们知道说我人生会经过什么事情，可是从此以后我们跟他的关系是父子父女的关系，我们就跟着他，然后一步一步的跟。当我们在跟的时候，我们信得过他，我们不用太焦急或太好奇说哎呀下面会怎么样以后怎么样，我们只要认定他。一开始我们那个生命的蓝图专心仰望我们的神，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要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我们的路。所以当我们出来之后，我们是有可以跟随的主，我们有确据的而且是我们信得过的神，让我们跟着他就不用害怕。不是说人生没有让我们害怕的事，或者人生没有让我们有困难的事，有的，但是我们已经有主，生命已经有主了。所以我们从离开到跟随，跟随就是要包括我们信得过他，二来呢我们要顺服，不要凭着我们看到什么，凭着眼见，我们顺服在神一定有他的美意美善的意思，而且呢没有任何的事是他不能做的。好，所以这个是恩典的功效，一方面我们用信心领受他的恩典，即使你看不到前景，可是你知道我信的是谁，然后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个信心的里面的行走的时候呢， 这个恩典会造成这个由被称义到成义，由看见到看得很清楚，那就很笃定了，对不对？好，然后由我已经安心了到怎么样，我有能力可以把责任，把这个恶负得很轻省，很容易，因为我有主跟我在一起。那我们从活过来，出死入生，到我此后我就自由了，不会再被辖制了。我从离开我原来的旧我，然后呢，过去的一切完全的翻转更新，到现在我一步一步的跟随我的主，而且我知道我往哪里去。好，这个是这个恩典的果效。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要大家在这一刻里面记住几个神的应许，有一样叫做基督已成就的应许，这个是第二项哈，基督已成就的应许。那我把它很简单的念一次，我有给大家经节，请我们自己来看，我就不说明了哈。哥林多前书1:30提到，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们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你看，我们被称义之后，成为神儿女之后呢，都是本乎神，他自己使他成为我们，使耶稣自己成为我们的智慧。本来没有智慧，我们有智慧了，有属天的智慧。本来我们是不义的，我们被称为义之后，我们会成义，我们成为一个公义。耶稣的公义会成就在我们的心里面，他的圣洁也会让我们成圣，然后我们就是一个完全得救赎的人，灵魂体没有瑕疵，得到神的保守，得到神的工作，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那么在 这里面呢，我给五个，请我们记得这五个是神的应许。什么叫应许？就好像神跟我们当中有默契，有一个约在那里，跟我们约定说，你的人生里面，第一个，奉主的名祈求必得着。我们要祈求，我们有主的名让我们来做凭据。这个我常常说，这个奉主的名祈求，就好像这个你的支票上有一个签名哈，那个就是耶稣基督哈，他已经应许了。我们跟他要，跟他求的时候，必得着。请记得，得着的是神认为对我们最好的。其实人生里面跟神的关系，当你有话就可以去对他说，他一定理解你。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诗篇139篇呢，他什么都知道，还没有说的话他就知道，可他要我们去跟他说，要我们去跟他求。为什么？因为他很享受我们跟他之间的这种每一天的交流，我们也很享受他理解，而且我们很享受我们在他里面绝对的安全。所以我们有个凭据，奉主的名我们去求，神把最好的，对我们最好的，或许我们自己不知道什么是对自己最好的哈，会给我们。他曾经，耶稣曾讲过说，神难道不会把那个最好，就是什么，就圣灵。其实神三位一体的圣灵已经跟我们在一起了，跟我们同在，跟我们的环境同在，也在我们的心里面跟我们同住了。第二个应许，罗马书第8:37，刚才是约翰福音15:16哈。第二个，在基督的爱里你必定得胜，罗马书第8:37。有了耶稣，任何的情况，任何的事情不会让你成为一个失败者，有了他你就可以得胜。记得我在强调，不是成功，成功是给人家看的，成功的那一点其实自我的享受是很短暂的，是得胜，你能够越过，你能够越来越刚强，在基督的爱里面一定可以得胜。所以持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第三个应许，第一个，我们有一个可以赐予的一个神，他赏赐给那寻求他的人。 第二个呢，是我们有爱，那么我们就可以有能力得胜。第三个，如果我们有受苦，一定会的，人生会有受苦的时候，特别是基督徒常常会为着做对的事情，为义孤单或受苦，这是耶稣自己的榜样。那这种情况下面呢，受苦是为了得荣耀，受苦会换来荣耀。当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跟天父有一长篇的对话。首先他跟天父说，你交代我的事情我已经做了，你托付我的事情我做了，已经到了一个成全的时候了。所以他怎么讲？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在约翰第十七章哈，正如你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这个他在指他自己哈。然后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然后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这是耶稣在生命中的历程。他非常果断地说，我已经荣耀了你，我凡事都是为了荣耀你而做，我活的就是为了荣耀你。那么现在你托付我的事情已经成全了。我们注意看这个第五节，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同享荣耀。我们可以跟父神同享荣耀。但谈到这个荣耀，我们可能很陌生，可是我想这个荣耀是我们不能形容的。因为保罗曾经说，我们这地上至战至亲的苦楚，比起那以后永远的极大无比的，好，我们做一个比较，一个是至战，暂时的战，轻，很轻啊，不是很重，至战至轻，最战最轻，跟一个极大无比来比的时候，比不来的。就像一粒微尘，就像一粒我们看不见的分子啊，像现在这个病毒我们都看不见，它是很小的，可是比起神以后要给我们的跟他同享的荣耀，那是极大无比。当然我们不能想象，我只知道一件事情，这个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赏赐。怪不得摩西他常常跟神说，如果你不彰显你的荣耀，如果你没跟我同去，我就不去。他知道神的荣耀有何等的大，因为他见过神，他曾经跟神面对面，脸都发光，他知道什么叫荣耀。当我们在理解这个荣耀，神的荣耀的时候，这个地上的一丁一点的这些我们所谓的好名声啊，或别人的称赞啊，这个真的就是微乎其微了。好，那我用怎么样来让我们稍微理解呢？其实我也不是说我理解哈，但是我相信神的话，这个荣耀一定是好的无比的。好，所以保罗才会把他来跟这个现在的苦难啊，现在的人生来比的话，他说至战至轻。那我就这样的一个想法，比如说天上以后呢，这个神的城呢，圣城呢，地上是用黄金铺的，那跟我们这样子买一点点一点金子哈，挂在我们的，不管是放在哪里了哈，在就是做成一个这个戒指啦，或者一个链子啦哈，那我们都觉得它宝贝了。但是如果你到了那个时候，那个金子是成为我们走路那个路的建材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吗？那个时候你看到你的这个手上一点点的这个不知道几盎司的金子就已经没什么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不能理解，但是我们知道，既然神要我们跟他同享荣耀，而且耶稣也在快死以前一直跟神说，神啊，是这个时候跟你同享，这个对他来讲一定是非常非常好的无比，极大无比的，对我们更是了。好，所以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跟我们的主耶稣，刚才就讲过了，罗马书第八章，凡事互相效力，按着他所造的人，然后呢 让我们得着荣耀，这是神要给我们的赏赐。所以受苦的时候记得我要换得极大的荣耀，但是你的眼光放得很远，你要有一个忍耐的心。另外一个就是应许，就是说呢，圣灵跟我们同在，所以他会充满着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充满着我们这个人。这个就是圣经讲的，我要被圣灵充满。但是问题是，你要愿意让圣灵满满的来跟你过一天，经过每一件事情。然后加拉太书第五章22-23节，那里告诉我们，圣灵要结果子，结丰盛的果子，生命的果子。啊，你去看这个果子有什么样的特性，仁爱、喜乐、和平、温柔，那个都是我们本来没有的。我们本来是很贫瘠的一个生命，现在变成怎么样，很茂盛，而且按时候结果子。这些果子的话，成为我们生命那个丰盛的，不但有生命力，而且还可以分享。这是应许。我也跟大家分享过铁沙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24节，我们被神所应许，因着我们相信，靠着他的恩典，我们将会成为一个无可指摘的人，可以安然建筑。这里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人非圣洁是没有办法见神的，那我们有个成圣，我们一个圣洁的这个资格，我们是圣徒了。但是就像称义要成义一样，我们成圣要全然的成圣。到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跟我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是成为一个没有瑕疵无可指摘的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约翰说的，他自己说的，他跟主耶稣是很亲近的，是主所爱的。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是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不认识我们，但是呢，却未曾认识他。但是之后他又告诉我们这个约翰一书后面他说，以后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就是当我见主的时候，我必要像他。刚才我念的是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我们真的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当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以西结先知书那里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也是一个确据。神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记得哈，恩典的功效完全是神的工作，这是神自己对我们说的。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这些都是阻挡我们信神或者是靠近神的障碍。神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新的不是改良的，是完全新的，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死心，赐给你们肉心。这个就是神的工作，洁净我们，更新我们，重新塑造我们。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恩典有没有在你的生命里面产生功效？你可以从你对神的顺服度来检查一下。当然需要我们决定，我要吗？我要不要让我信主之后让神来成全他的意义在我的里面，让神来成全，让我有一个成圣的一个圣徒的一个资格跟位置之后呢，让我能够真的完全的来成圣，有份于神的性情。 神不会勉强我们，就像你刚信主的时候一样，由你自己来决定。但是现在呢，一样的，神的应许在这里，那我们要有一个渴慕的心，我们相信神的话。当我们能够从一个不信的、被盗的，满心里面别人或许不知道，满心里面是污秽诡诈，其实是很沉重的这样的心灵，当我们转过来向神的时候，我们不会更渴慕要让我们能够成长，能够成熟，就像神应许我们的那个荣耀丰盛的生命，然后呢跟主的关系，喜乐、平安、感恩、得胜，我们不羡慕这样的的生活吗？如果不是这样，那刚好就会相反了。我想我们不希望能够再回到过去这样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有个渴慕的心，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已经听了圣经的道理，那我们要去回应。我们能回应的就是神啊，我愿意。记得都是神的工作，而且已经预备在那里了，问题是我们要不要。求神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再次的向大卫说，神啊，让我不要忘记你的恩惠，你赦免我，同时你要做医治的工作，你救了我脱离死亡，你要救我脱离很多我自己无力自救的，你要填满我的空虚，我心里面的意愿不满足，因着你要赐给我的，我会满足，而且要得力。一个人心里面感恩满足，就如因返老还童。即使我有很多的冤屈，神啊，我确信你的公义，你的应许答应我要为我伸冤。就这样子，你会发现你有一个天上很爱你的父亲，绝对可以让你有安全感的父亲。就像大卫说的，父亲怎样连续儿女，那么我们天上的父亲也照样连续那敬畏他、称他为父亲的儿女，而且是认他为父亲，愿意让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信得过他的这样的儿女。